亲爱的朋友您好，在这一集的圣乐回廊节目中，我们要为您介绍巴洛克时代中期的作曲家 Schurz。 他是17世纪时德国基督教音乐的领导人物，他为德国的音乐风格树立了一个模范，其影响超过了一个世纪。由于 Schurz 他师承威尼斯乐派的 Gabrieli， 所以威尼斯音乐的创作技巧借着他大量的传入了德国，同时他也结合了佛罗伦斯乐派的蒙台威尔第，把音乐的戏剧化风格及乐团伴奏的新技巧带回德国。他所创作的神剧如《圣诞》《复活》《苦假七言》以及《四首苦难剧》等，都是影响德国后世神剧的巨著。他早期的作品大都是具有古老风格的灵修牧歌。他将 Gabrieli 的多重唱风格以及蒙台威尔第的富有戏剧性的音乐风格，再加上他自己的创意以及强烈戏剧性的性格展现于牧歌上。现在我们来听一首富有这种风格的灵修牧歌，它是属于多重唱曲式，以及用一些乐器来担任持续低音的伴奏，并且我们也可以听到蒙台威尔第他所独创的断音唱法以及不和谐音程的运用。这首曲子的曲名是《天主，你是一切万物的创造者》。我们知道天主教教会的最大变动是16世纪基督教的诞生。由于基督教的兴起，使音乐产生了新的趋向。宗教改革者 Martin Luther， 他原来是天主教的神父，也是一位神学教授。他非常重视音乐在礼仪中的功能，所以他只把信经和羔羊赞删除，而没有完全放弃弥撒曲和经文歌。他又把弥撒中专有部分的各歌曲以德文赞美诗来代替，也因此产生了一种新形式的宗教歌曲，称之为诗歌合唱。这主要是用来给群众歌唱的。它的旋律有些是采用俄我略歌调，再经过特别节奏的处理，而且用德文来代替拉丁文唱出。有些则是将原本的俗乐改填上宗教性的词句谱写而成的，也有些是属于新的创作。现在我们再为您介绍一首属于诗歌合唱曲形态的作品，就是 Schurz 的圣母赞主曲。圣母赞主曲在每篇的前后都会有一个对经当前导曲及结束曲，而对经的歌词是随着庆典季节而有所变化。圣母赞主曲的歌词完全取自路加福音第一章46至55节的拉丁原文。这是圣母访问她的表姐伊萨伯尔时，在扎加利亚家中听到表姐称她为主的母亲之后，有感而发的颂歌。全曲共有12段，可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圣母对天主的颂谢，第二部分叙述天主对世人的慈恩，第三部分特别提示天主对选民的盟约和预示救主的降生。这曲子的最后两节是圣三光荣颂。在整首曲子中，我们可以听到半音的使用以及断音的唱法。Schurz也大胆使用了不和谐音程，使声部更自由地进行，这都是因为他受了蒙台威尔第的影响缘故。现在让我们来欣赏这首圣母赞主曲的对经及第1、第2段，这是圣母对天主的颂谢。
Amen.
洛克时期由于受到了以乐器来伴奏主调的影响，所以常用华丽明朗的管弦乐团，再加上音乐戏剧化的表现，因而创造了歌剧、神剧、清唱剧和受难神剧等的新音乐风格。以后我们都会一一的为您介绍。现在我们先为您介绍的是受难神剧，它是根据新约的四部圣史中有关耶稣受难的记载而谱成的音乐作品。在叙述历史的部分，他常会使用当时所流行的朗诵调，再配合独唱、合唱、抒情调以及管弦乐团。歌词虽然根据新约中的受难史，但是为了适应音乐上的要求，有时作者会加以自由的改编。这种类型最早的作品是施尔茨的《苦假七言》及《复活史》。《苦假七言》也就是《临终七言》。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播放的这首苦假七言，这个七言依次是：父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厄里，厄里，勒马撒巴黑塔尼，我可完成了。和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您手中。整首曲子是由第二男高音来演出耶稣，而在曲子的前后也各有一个对经来当前导与结束曲。在这里我们要跟您说声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为您播出全剧，只能够播出一部分。将来在封斋期的时候会特别的再为您播出整首的苦假七言。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期待您下周同一时间再与我们一起分享圣乐回廊。在此先跟您说声再会。
Christmas.